大家晚，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雨修偷偷漏，我是九耀。
我是雨修。
是，那我们今天的要来聊的一个题目呢，因为今天时间是2022年12月14号、哦、那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题目是在聊，就是有关于新修正的这个精神卫生法呢，它到底能不能防止小灯泡的一个悲剧在发生、哦、那因为我们也知道嘛，现在就经常在三不五时，有时候就是发现一些社会事件的时候哦，那就会就是说，哎，这个精神鉴定这件事情啊，到底就是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不是这样子啊？那然后呢，现在有一个就是精神卫生法的这样的一个修订的一个条文出来哦。那我想说，先请雨修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精神精神卫生法的一个修订，然后它的目的到底是做什么呢？
对，好，谢谢哥，这次的精神卫生法修正其实就跟我们标题是有很高关联性的啦，因为那个小灯泡事件，我想大家应该多少都还有印象嘛。就是我们那时候新闻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是一度以为我就是看错新闻这样子，对，就发生在内湖嘛，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妈妈带小孩出门，就小孩就被一个陌生人带到旁边去之后，然后结果竟然就是那个真的是身首异处、欸、我学了中文学那么久，我真的是第一次从新闻画面去看什么叫身首异处这样子。那后来当然就是这就是个惨剧嘛。
对，
然后呢，那加害人的话，以会做这种事情来讲，我们大家也知道他应该精神状况也没有，也不会正常到哪里去啦。
是，
我记得那时候新闻让大家印象更深刻，可能是那个妈妈的反应，因为小灯泡妈妈就是面对记者的时候，她其实算相对冷静啦，然后也讲了一些可能比较理性的说法这样子。那这个其实就有点跟我们一般在看就是这种精神病患伤人或杀人的案件的那个家属反应其实差距蛮大的，
被害者家属的反应哈、哦、
对，他就不是一个很典型的那个被害者家属的一个太阳嘛，所以后来当然也引发很多讨论啊，甚至有人就讲说，你看他生四五个小孩啊，是不是他其实跟小孩是没有爱的这样子。那我觉得比较巧妙的是说，我们家算跟他们家有一些来往、
哦、
因为他其实是做那个就是亲子共学的团体的、
哦、
就是说有点类似自学啦，然后他们就是会蛮注重那种儿童的自主权这样子。所以
说小灯泡的妈妈对吗？
对对对，他那时候有弄一个自学团体叫牵牛花、
嗯、
然后我们家其实小孩是有去那个牵牛花上课的。
哎，你可不可以很快科普一下什么叫自学团体啊？
就是说我们的台湾在那个2015年啊，我们通过实验教育三法，那就是让那个教育的方式变得相对多元。就是以前的话，我们其实很早就有自学，然后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的是，像我以前念书有自学班，就是你不用考高中联考嘛，你就是看班上成绩怎么样就去填。那另外一种就是真的就是在家教，就是爸妈教你这样。所以像唐凤就最有名，就是他其实是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像那个森林小学，就是一个非常特殊体制的学校。可是以前这种学校
像宜兰华德福就算是对吗？
对，其实华德福他们就是因为我们2015年去修正那个实验教育的相关规定，他们就开始有很多不同的心态。那华德福他们比较常见的是说，他们跟一个学校租场地，
对，
然后他们就真的办学。那办学的话，他自己不是学校，他其实是有点就是学校借两个班级或三个班级的 quota 给他，然后呢再给你一个场地，那你就去那边上课。然后呢，这很妙的是说，你虽然是在华德福机构上课，但是你最后毕业的时候，你拿的是这个国小的毕业证书。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跟你讲，那个国小啊，就在我们村子里面。
真的吗？
对，因为那华德福呢，就是在我们的就是小弟的村子，叫做呢就是宜兰县东山乡香河村、对，那就在里面。所以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们那个附近的那个房价都涨了呢。
对，那现在不是你知道那边现在那个 就是家父平均收入非常高。
我知道，开玩笑，哎，我们呢，开玩笑，地主看过去什么整片地都我们的，没有啦，开玩笑的。
我甚至有那个学长啊，就是也是当律师嘛，然后他就是为了念那个学校，他们全家搬过去啊。
对，我们那边真的是那，然后你知道那我舅舅啊，他们真的是他说，哎，这个我直接盖房子就好了。我想说，那以前阿公都跟你讲说要好好种田，你都不种田，那现在都全部拿去盖房子。
对啊，所以那个当时他这个牵牛花其实就是其中一种那种实验教育的类型，就是
okay,
就是你可能也没有学校，但是你可以就是对，因为大家都申请自学，然后我就会讲说我们有个自学团体，大概哪个家长会负责做什么这样子，
嗯，
那你可以做这個。现在学校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弹性的，你甚至可以选择是你把小孩送去学校，但是你可以申请说，欸，他一个星期五天，他有几天其实是不去学校上课的，
是，
然后你就是剩下的几天再去。
嗯，
那有些老师其实他会就是一开始不习惯嘛，
对，
因为你就变成说有些学生怎么好像他就故意选那种很爽的课才来啊，
哦，
课都不来，
是，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小孩好像也没什么感觉，然后因为小朋友其实他一开始没什么成见嘛，
对，
就是你不要特别跟他强调，他其实不会去想那么多，这样
成见都是父母亲灌输的，
对，真的我后来也是这样觉得。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其实那个这种或者是比较体制外教育，其实我觉得影响就是现在叫委员啦，
是
就影响蛮多的吼，因为真的很多那种比较自由开放的观念，你在他身上其实看得到。
对，
那这个为什么要先谈这件事情？是因为就是他当时一开始就是被害者家属嘛，后来就被那个时代力量就是邀请去当部分区立委这样子。
对，
那其实这个法就是算是他在国会里面推动算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当然不是只有他在提精神卫生法的修法，可是我觉得某程度来讲他的一个推动就是包含他们整个办公室的推动，其实影响精神卫生法修法很大。因为我们再回头想，就是说我如果要解决这个随机这种就是精神病患随便到处跑去砍人的问题，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把他们全部关起来嘛，就
是啊，没错啊，
对啊，就是有你
就跟社会隔离嘛，
对啊，就把他当那个什么，就弄一个集中所，然后觉得有一点精神病，我就把他全部关进去啊，那这样子
就是很传统的做法，像以前古时候的对麻风病患也是这样子，
对啊，就是乐生的那个精神病班嘛，
是是是。
那可是你会发现的是，我们这次的修法其实完全不是往这个方向走，这个是我觉得非常特殊的一个状况，就是一个比较像是被害者家属的身份吼，但是他提的那个修法方向，他其实是希望你要去正式面对说，为什么这个人他会变成到最后他会去街上这样子，就是抓一个人来，然后就把他砍掉。
哦，那这个蛮特别的，嗯，
对，就是我自己做蛮多这种精神障碍的案件，就是你会发现说，当然有些人他可能在那个他的整个身，就是说他的生理上可能就是会有一些状况，因为确实有些研究是认为精神的疾病可能是你本来身体就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形啊。
对，
那可是我们比较常遇到的是说，就好像我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感冒的人，
是，
但是我如果每天就是早上起来都有好好穿衣服啊，然后那个就是记得就要保暖啊。
早上起来不穿衣服，你告诉我。
哎，对，我是用一个比较夸饰的说法嘛。然后那他就那我至少可以用一些方法去避免我自己会感冒。
是。
那同样的说法就是说，我今天如果发现一个人其实他的精神状况是有点不太稳定的，我如果早期发现，我其实是可以早期的去对他做一些那个预防跟治疗。
对。
然后让他不会变成是一个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受到援助的人，就是我们看了蛮多的案例，我不敢讲是全部，但是确实有一部分的案例是，就是这个人他可能本来就不是那么的能够跟社会互动，那你越不能跟社会互动，你越脱离，你就会越去走向那个悬崖边，然后后面最后面你就救不回来。所以我们如果去看这一次的精神卫生法修法，它其实蛮强调的是有一个概念，我们把它叫做所谓的社区支持啊，就是社区支持，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面对这些可能精神病的这个精神障碍的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它变成是一个用一个排除的方式，就是我们把它就是全部关在一起这样子。那 那我们就是要让他觉得说，其实你是可以跟我们一起过生活的，只是说我们在整个那个社区的生活里面，我们必须要给你一些东西，让你觉得跟我们一起生活是没有问题的。
嗯、
其实我跟原作的对照是，我们之前有一次节目是录那个 CRPD 嘛，就是身心障碍的公约嘛。
嗯，
那我们其实讲过，我们用那个肢体障碍，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很明确的比较，例如说我今天面对一个需要使用轮椅的人。我不会下意识就讲说，哎、欸，你们那个用轮椅的，我全部要把你们关在什么一个就是集中营啊，那边就有各种就是适合轮椅的交通方式啊，或者是那个生活用具啊。可是你们一般的这些什么高级大楼吼，你就不适合你们。就是我们不会对这种肢体障碍人做这个要求。然后我们现在反而想的是说，哎、欸，我平常在做那个空间设计啊，像新的建筑物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去想说要盖一些什么通用设计啊
，universal 的这样的一个 design。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他的那个逻辑是很类似，就是说你只要让这个人更能够更不会跟社会脱节，其实他那个生病或者是发病的几率，他其实是就可以某程度的去做一些比较减轻。那这个其实也符合我们上次讲那个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他说的所谓的这种自立生活跟那所谓社区融合的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其实是这次修法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嗯，
那另外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我们某程度也会希望把这个精神障碍这件事情，把它给某程度的主流化了。那主流化当然就是让大家对这些疾病啊，讲疾病，其实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有点跳太快了。就是这些人的处境，要让大家能够有一些认知。那所以在法条它也有点去要求说，哎，你的各个机关啊、学校啊、机构啊，然后各个团体，它其实要去加强做一些相关的推动。那甚至是什么一些所谓的精神上的支持。那这个精神支持，我们现状之下其实是有的。其实各个政府机关哦，它有一个那个，我现在忘记英文全称是什么，但简称叫 EAP 啊。
嗯，
那 EAP 的意思就是说，我如果在工作之后，我有感觉到啊，我现在心情好差哦。然后可是，而且我那个差不是说我去，等一下我去大吃大喝就会好，我就是连续很多天，我就是睁开眼睛，我就觉得心情不好。那我就能够透过这个机制，我去找那个心理咨商。现在讲心理咨商好像有点敏感哦，那就是找专业的心理咨商这样子。然后呢，去跟他聊聊聊，那就可以某程度解决你的问题。因为以前的话，大家台湾的话，其实对这种咨商还是什么，它其实还是有一点点负面嘛。那我们现在其实有点就是讲说啊，就好像你就是去看医生啊，或者是看中医调身体，其实你去做一些咨商，你本来就是在某程度的预防你以后可能会就是走到那个比较拉不回来的状况。
嗯，
啊，所以像这种所谓的心理健康的促进，其实现在也是这个法他去做要求的。其实回过头来讲，就是当时那个汪宇很爱讲的一个概念，他说是我们希望能够去做一个所谓的社会安全网。
嗯。
然后我觉得社会安全网这个东西是大概在所谓的身心障碍保护里面它很强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这样讲可能会有一点就是触眉头，但是确实就是我们现在可能都过得还不错，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会变成是需要那个网子去接住我们的人。
对，
所以其实你先做好这个预防，你就可以让真的有些人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他能够去寻求一些救援。因为我们从律师工作、法律工作来讲嘛，就我觉得很多法律工作者确实，你工作到后来，他其实精神压力都很大，就是
当然了。
然后看我们律师就是一起都吃饭喝酒，你就会发现律师喝醉之后，真的讲话都很就是
对。
像
雨修唯一解脱的方式就是他继续看他的动漫这样子
对，然后都分享一些奇怪的知识这样，
斗知识
对，真的。那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像这些东西啊，就是你真的一个工作压力真的很大的，你真的很需要一些方法去让自己能够做一些舒缓。所以这是我觉得在修法的另外一个那个蛮重要的部分。 那就是这大概是就是几个前面的一个修正。
嗯，
那其他的修正其实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做那个精神卫生法的治疗，它一直以来有一个很大的争议，是台湾的制度它模仿国外哦，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强制的治，这个紧急安置跟强制治疗。那紧急安置跟强制治疗，它主要是用在说，我如果今天遇到有人是有精神状况，然后呢，他已经有去自残或者是去伤害别人这个动作的时候，依法我可以直接把他就是先带到一个地方，就先把他给，其实就是关起来啦，然后
就是一种收容所吗？
他其实是在医院里面呢，
在医院里面 ，OK，
对，在医院里面，像那个我们之前有遇过一个状况，就是那种直播主，然后他可能就是在本来就是在只是跟网友聊天嘛，那可能聊一聊就不小心可能触碰到他的那个创伤的开关这样子，结果呢就突然就在网络上就割腕，我就在其实我
真的假的，
对啊，就是像这种东西，你要怎么去拦截他的讯号？对啊，结果那个割腕之后，可能就被家人看到，然后家人看到呢。就赶快冲去他住的地方，然后就直接叫，就是打电话给119什么的。那家人就说啊，他本来就是有忧郁症啊，然后呢，就刚割腕。那你如果是救护人员跟那个医生，你听到割腕这两个字，大概你就会想到要把他带到医院去这样子。那这个就是紧急安置。其实这个制度某程度当然是一开始是要去保护他，也保护大家嘛，因为你已经有伤害自己或伤害别人的这个行为了。然后呢，送去之后，我们在旧法它就会规定说，那你要先去对他做一些评估，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一时冲动，其他没有真的到，就完全没有失去理性。可有些人可能是他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就是如果你不好好去处理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他可能就真的去跳楼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评估其实是蛮重要的。我自己在处理一些法律个案的时候，我也是有当事人是那种有躁郁症或重度忧郁症的。那这种状况，他都是上一秒的时候，他可能可以跟你很开心的聊天，可是下一秒他突然那个情绪来的时候，就可以想象，就好像是你觉得感冒快要好了，可是你又突然开始咳嗽那种感觉。然后那个忧郁的深渊一来，他真的是。本来聊得很开心哦，结果你转头就是去个洗手间回来，发现他怎么跑去阳台，准备要往外跳，你就赶快冲去把他给拉下来。那然后，所以我们这个制度到后面，就是我如果评估说真的是有一些需要更积极的一些这个行为的话，那就会启动所谓的强制治疗。那这个强制治疗的话，依照我们的法律规定啊，一次治疗的时间是60天。就是那这个强那怎么做？我听过的都是，就是最主要的做法可能还是靠我据我所知道，这不是非常非常非常完整哦，但是大部分可能是靠药物。那靠药除了靠药物之外，某程度它必须要去很粗暴的限制你的人身自由。我听过的那个强制治疗的案例是，他就真的把你绑在床上，
我真的，
然后，而且你进去，就是你进去那个医疗的机构的时候，他是要跟，就是真的是跟进监狱一样，你要先搜身啊，然后去把所有那种你可以伤害自己的东西，全部都把它给收起来，包含什么鞋带之类的这一种，就是全部都收起来。而且听说有些医院好像是什么每几个小时就会有人来巡访，然后看说你是不是自己去制造了一些可以自残的东西这样子，所以那个是一个。高度的就是人身自由跟隐私权的多重限制，
是
那国际社会对于这个强制治疗制度啊，其实正反见解都有，因为像这个精神科医生吼，有一部分他会觉得说，这个确实就是有时候治疗人就是这样嘛，因为就举个例子，例如说我今天要对一个人动手术。我就是要帮他打麻醉啊！难道我要不帮他打麻醉，就直接往他肚子上割一刀吗？就我总是要有一些比较可能去违反当事人意愿的行为，我才能够执行这个治疗啦。所以这是有想法。那另外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这种紧急的安置跟强制治疗，很容易变成是一个贴标签跟那个什么，跟打压异己的行为。因为确实有人也会讲说，我跟你吵架，吵一吵之后，我就说， 你是那个什么精神病患，你是就是感觉就是医疗对我有害，然后就这就被带走了。
对，
就是制度如果被滥用的话，其实是有可能反而会变成是我不喜欢的人，我就说他精神病患，然后他可能就被抓去关60天。
嗯，
而且那个60天在旧法他是可以无上限的一直加，就是你如果过了60天，他如果觉得说嗯好像还是治不好，他就可以再关60，就是一直没有上限这样子，一直关关关关。
哦，
那我们这次修法的话，这个卫生福利部啊，就主张说，那个强制住院的这个部分吼，要让法院来决定，就是这个是那个从宪法第8条的概念导出来的，
嗯，
就是说，因为我按照我们刚刚的说法嘛，你被关到那个医院里面去，
对，
你其实就是可能被绑在病床上，或者是你就只能在这个
就被限制在一定的空间里面了嘛，
对，嗯，所以其实跟被抓去监狱关，说真的，只是地点不一样而已啊，可是可能死的状况很像，所以
也是没有自由嘛。
对对对，所以有一派的人其实是觉得说，那个你不应该要有，就是你这件事情不应该医院自己决定，因为医院自己决定的话，我们没办法确认说你到底是完全的是用专业决定，还是说你背后可能会被人家影响，就是例如说有些人来施压说，哎，我跟你讲，我们就觉得他是精神病啊，你们不要再用专业的，我们就这样认定了。所以就需要那个法院来做一个审查，就是法院不是代替这些医院做决定，法院只是去看说医院在做决定的时候，他有没有真的依照一些医学的方式去认定。那这个部分其实我觉得很巧妙的是，那个卫福部跟司法院，还有就是医生团体，然后还有民间团体，其实大家的意见都非常非常的这个可能跟我们直观的想象不一样。就是说，例如说以修法来讲啊，例如说我现在讲说这件事情要法官决定，那不知道福哥如果你是司法院，你会觉得这个提案你会觉得好还是不好？
当然不好啊！
对啊，对，为什么？
开玩笑，这责任就到我身上来了。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而且那个司法院，他其实他们就是你如果问基层法官，他就会跟你讲说，哦，我都已经那么忙了，你要把事情推过来。
对，
所以卫福部他其实当时一直讲法官保留某程度啦，他其实是希望说这件事情啊，最好是让法院去背锅啦，到时候如果是法院
错或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就法院的问题嘛，
对，就法院的问题这样子。
嗯，
那法院也知道他们想要推这个锅嘛，然后呢我觉得法官团体法官们啊，当然我自己认识的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对啊，这就推责任啊，可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身为法院该尽的责任啊，因为他觉得法院本来就是在做权力分立嘛，就是我就是要去避免你滥权嘛，虽然说可能民众会怪我啦，可是我如果不去接受这个任务的话，那到时候真的很多人就莫名其妙被当精神病患关起来怎么办？就是到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大选前一个礼拜突然一堆人变成精神病，然后就被关到医院里面不能投票。对啊，我们确诊都不能出门投票了，更何况是有精神病。
哎呦，这有夹带哦。
我好像刚刚不小心提了什么。
对对对对对，大家可以去听回放。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呢，啊，就会变成说，就是这边就会有几个不同看法。但是像精神科的一些医师啊，那以精神台湾的那个精神医学会来讲好了，他们大概就蛮反对用这种就是法官保留的一个看法去做修法啦，因为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你不能一直把精神科医生当敌人啊，因为你们的假设都是说我们的专业不够啊，然后我们就是会这个判断错误啊这样子。那你其实从一个士气的角度来讲，就是我是一个医生，我其实是来协助他，能够让他回归一般的社会的，结果你跟我说我可能是欺负他的人，
嗯，
那当然这个医生团体可能想法就又会不一样。然后民间团体的话更妙，民间团体其实如果你从那个身心障碍者公约的话，他某程度是反对有强制住院的，就是他觉得说你今天得了癌症也不用一定要被关在医院里面啊，就是某程度我如果生病我要怎么选择治疗，其实是我的自由啊。
没有啊， COVID 还是要住院啊。
对，其实对，但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生权公约，吼，有一个 其实说真的，很多东西如果你现在拿出来讲，大家都会觉得就是完全实践的话，可能台湾社会的很多人可能会很难接受。例如说，欸，他们觉得，欸，应该要全面废除监护制度，就我们之前也聊过的。
嗯，
那为什么要全面废除？因为他觉得监护制度的存在是会打压，就是一个障碍者本身的个人的主体性。
嗯，
因为你得把你所有做决定的权利让给别人了嘛。
嗯，
那同样的道理就是说，我现在是一个精神障碍者，我就是精神障碍啊，但是我好像就变成是什么事情我都不能够自己来做决定，就是什么东西都变成是一定是只有别人才可以帮我做决定。
嗯，
那他觉得这件事情对一个人的主体性是有伤害的，所以有一些比较偏激的，甚至可能啊，他就认为是不是一定要强制住院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强制住院的药监要到多高，这个都还有讨论空间。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吵架的时候吵很凶的。那他还有个东西是，我因为这个法三读通过之后，我一直没有看到全部的条文啊，就等了大概两个礼拜，我都没有看到。但是好像本来有一个东西，好像最后没有真的处理到，就是那个司法精神病院啊。那我觉得其实讨论到后来，其实最终最大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有两个啦。第一个就是钱从哪里来啊？就是我们国家最没有花钱在这个东西上面的，
钱为什么要花钱？
对，就是应该是说，我如果今天要弄这些什么社区的支持，
对对对对
的，
对
对啊，一些这些什么治疗啊什么的，我势必是，如果真的我要有效果，我势必是要拨一笔预算来去充实这些治疗的内容嘛。那我不能说，哎，我今天叫做治疗没有错，可是其实我就只是把你关在那个病院里面啊，然后呢就那就是让你在这六十天之内没有自杀，然后我就会，然后那你走出去的时候，我就跟你讲，哎，你看我们成功了，他这六十天都没有在我们医院里面自杀这样子。
可是哦，这个整个这样听这样讲起来，其实这个法条的个规定里头啊，还蛮有趣的，就是说各自有很多的那种责任啊，然后有责任的话，其实又不想负担，然后又觉得应该好像应该说些什么。你看从司法院啊，从卫福部啦，然后从民间团体啊。这些当中里头，那我忽然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哦，因为前阵子那个政大摇摇哥的讯息好像又有出来了吼，那有出来之后，然后后来的话，像摇摇哥现在状况到底怎么样？
我很久没遇到他，对啊，我上次我们很早有一个聊过这个，
是啊是啊是啊，
他最近哦，因为真的对啊，真的有点久没回政大了，但是如果以这种冷跟潮湿的天气，其实是蛮容易让那个就是有忧郁症病史的人，这个病况会加重的啦，确实是没有错。
对，那然后呢，在整个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其实感觉上，你觉得现在就是整个你现在谈到这目前为止，你觉得这个新修正的这个精神卫生法哦，你觉得它现在有比过去来得更完整吗？就你的专业来看的话。
我自己觉得这个大方向我是支持的啦，就是说把那个，就是第一个是说他某程度的希望这些精神障碍者不要被一直被独特化跟那个非常态化这样子。
嗯，
因为某程度啦，一个人是不是精神病患，它其实是一个统计学的问题，就是说
是
你越接近中位数，你就越不是嘛。那像我很爱开玩笑的说法，就是说像我们这种做那个社会倡议的，其实你如果用很严格的角度去看，我们都是反社会人格啊，因为一般人不会去做这件事啊。
这倒也是，
对啊，这个是那所以我觉得以大方向，就是他希望要那个去污名化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没问题的啦。那只是说在实践上，因为条文他很希望他要去做一些积极的介入，还有一些社区的方案，还有一些各种心理健康的支持。那不太确定的是说未来要如何落实。例如说，我刚刚讲就是我一直觉得最需要做 EAP 的啊，我觉得应该就是司法院跟法务部啊，因为那个法官假官就是每天充满各种奇怪的负能量这样子。
他们需要有一些抒发的管道这样。
对啊，但你说是不是这个法过了之后，我自然就会多了一笔预算说好，所以我每年就可以多编列个几千万，甚至就几百或几千万说好，我们就是让那个有很有钱去做諮商这些事情。
其实也没有。
对啊，因为这个是一个作用法嘛，所以变成说你这个法修完之后，那回过头来是行政团队他会不会去编钱在这个上面，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们立法院同不同意我们在这边去做一些预算的增加。
嗯，
我觉得大家会遇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跟人家饼就是这么大嘛，那你现在要再把这个钱分给那么多人，我们其实也没有那么够用啊。
嗯
嗯，那所以是不是真的做得到，我其实在我觉得法的方向是没有问题，但是执行上是不是可以成功，我觉得会有一点点值得讨论啦，值得讨论。
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其实台湾在立法上其实经常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没有，就是把法律定的好像那个就是格局拉得很高，可是它真正能够实践的状况其实一直都还是会有一些正反意见，而且老是不能解决，不是吗？
对，我觉得一个民主国家它很容易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那个一个讨论，很多时候这个制度要建立需要一个很完整的体系，
对，
但是这个体系跟并不会随着制度就是我全盘的一起讨论，例如说我在写这个法案的时候，我不可能同时就是说好，那我们顺便来讨论一下今年预算怎么编，它是一个有点断裂的东西。那所以你到了其他地方之后，你可能在做预算之后反而在那个党团协商还是哪些地方的时候，他就被交易掉了，他就跑掉了。
对，
那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觉得你不要说，就是说立委当然他有他的职权，可是你如果说一般民众的话，我都会说，我们如果去街头上做街访啊，问说，请问你知道中华民国政府一年预算是多少钱？
嗯，
我觉得应该很多人根本就完全没有概念，
这倒也是。
那如果我们也没有概念的话，那我们就是这边也希望要投资源，那边也希望要投资源，我们就很难去全盘的去思考说怎么样的资源配置是合理的。那你说民众需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情，可能有些民众会觉得说啊，我都已经投票把立委选出来了，然后我都已经投票把什么我为什么还去烦恼这些东西。可是就像你平常读，如果一个月月收入就是5万块，我当然会去想说我今天中午是要多吃一点还是少吃一点啊。
可是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次已经整个我们在讲说台湾对于这个法治教育啊，然后还有包括就是整个整体的政府的行政的这相关的东西其实都没有去搞清楚啊，所以说很多时候只是说哦，不啦，我们一定是我就是蓝的啦，我就是绿的啦，然后我就这样、啊、然后其他就不管了。那我觉得说那然后每次遇到事情中哦，不行啊，这个要发钱啊，那个对不对，我们被那个什么被就是因为 COVID 的关系没办法工作，所以政府要关注我们啦，要关照我们啦，要发什么啦，等等等等啊，这些钱不是都是从你的口袋拿出来的吗？
对啊，其实是这样没有错啊。
对啊，
其实我们到最后，我其实我们这样谈了这么多题，其实只要谈到这些人权政策跟倡议吼，像这种比较需要积极的投入的，其实真的很容易遇到那种资源的相互的一个排挤，或者是那个资源在调度上的一个问题。那我因为我自己在做倡议的时候，我们常遇到的真的。很多可能机关就会跟你说哎，没办法，我们预算就是这么多。
是，
然后我自己心里面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可是预算其实是你们自己写的啊。
就是说你
现在编这些东西，那你到底是要把就是直接去追加，你就是去跟立法院好好讲，就是说我们就是想要做这个，所以我今年比去年就多编了很多钱，但是我很希望你们可以支持。偶尔就是说你去其他地方，就是每笔预算都挖一点过来，然后这样子紧紧贴贴，也不是完全不能够凑出一笔钱。我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到底是真的没有钱，或者是他其实也不想凑，或者是说他其实也根本不是那么想要在这个地方去那么积极的去做游说。
可换个角度，会不会他凑了其实基本上也过不了关呢？
这也是有可能。不过我觉得很多东西真的是决心的问题。例如说像那个时候做什么那时候做那个洗钱防治法的修法跟各种评鉴啊，
是，
然后你就会感受到就是法务部的那个之积极啊，就会一直跟你讲说啊，这个亚太评鉴吼对台湾真的很重要啦，如果这个评鉴没过，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 那个，然后所以那时候立法院也是就听到就觉得哎好像很重要，然后读了这个法就过，然后过了之后呢，整个要评鉴就开始跟民间团体说，哎你们也要来帮忙啊，否则到时候台湾那个被评鉴被打很低，我们可能要去跟其他国家做生意都很困难，然后就把民间团体就全部叫去一起弄这些评鉴，就说哎你们律师也要负责做洗钱防治这样子啊，就是你就是要当你们客户的廖北亚，我想说哇靠，那不是跟律师保密义务冲突吗？
是是，
那当然我不能讲说律师都不用负责啊，只是说就是你会觉得他们真的想要推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其实还是可以很积极的。
对啊，那这当中就是看那个他们认为他这是不是一个急切紧迫，然后又是一个所谓的话题性吧，我在猜。
对，那另外就是这个东西推下来之后，那个谁要负多少责任，就是然后或者是谁要花多少钱，
这个又是一个问题。
对啊，像这个议题，我可以想象，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议题啊，因为
的确是，
因为你做得好，这种东西很难在台面上被讲说，哎，所以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可是如果一旦真的今天又发生一个铁路杀警案啊，然后或者是北投割喉案啊，那哇靠，大家就会讲说，你看你们当时修那么多法，投那么多钱，大家还不是有就还不是出事？
有功无受，怕破爱赔。
有啊，就这这就麻烦嘞。那我大概也可以想象，就是说谁愿意我？但我这几年在做游说的时候，我比较想提的都是说，就是像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嘛，就是你要从这些人一起生活的人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就是如果你真的可以去帮到这个人，其实你是在帮他们整个家庭啦。
嗯，
然后因为当时就那个戏里面是这样讲嘛，还有说没有爸妈会想要把一个小孩养成杀人犯啊。所以我想家属其实是也是很痛苦的啊，就是说我当然看到如果真的发生一个悲剧，我当然觉得哇靠，这是我对不起这个社会啊，可是某程度他也是你的亲人，也是你的手足啊。那如果真的我们的制度是可以某程度的让这些人能够减少他们的压力，不论是这个障碍者本身或者是障碍者的家属，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会很有感。就我那天在看那个，因为最近也是身心障碍者保护法在修法嘛，
是，
然后我那天就想到那个，就是这次身心障碍者权利保护法修法，我的一个算是这个法律界的学长哦，那个陈俊汉律师啊，现在是博士了。那他在法界很有名，是因为他是那个什么重度肢体障碍，就是他就是坐那种电动轮椅这样。然后那台大法律系毕业嘛，那去哈佛念书，
是，
然后呢又这个在密西根拿到博士这样子。那可是确实他在行动上是非常非常不自由的，就是他可以讲话，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尽快要没办法自己写字，
是，
然后我们有一次就问他说，你觉得就是真的你的辛苦是什么？他的说法就是，你就想象哦，有一只蚊子在叮你，
然后你又没办法把它赶走，
你完全不知道怎么把它赶走。
嗯哼，
你就只能这样给它叮。
嗯哼，
那他妈妈也就很辛苦，就是真的就是常常就陪他一起可能念书啊，或者是就是到处去很多场合。
对
对啊，可是那我想就是说，当然家属很多时候他付出，他是觉得就是他也是觉得是愿意的，是没有问题。可是也不是每个家属他可能都希望就是说他可能也会希望会，如果这时候社会有些资源可以让这些家庭能够获得一些喘息啊。
嗯哼，
那其实就是真的对这些家庭是有很实质帮助的。
的确哦，因为在这个当中的话，因为我们也知道说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一个他所要面临的一些状况跟问题。那每一个法律呢，他在做一些规划的时候，我们只能讲说他们都很希望能够把它就是面面俱到，但是呢法律本来就不可能精于完美哦，所以说在这很多状况里面，我们等于说它必须是不断的去做修正，然后可能在实行上面出现哪些问题的话，然后才会有一些新的一些改进。那 我只能讲了，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是，有做总比没做好嘛，对不对？
对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要试试看的。你如果试了之后，你真的发现，在台湾可能有它的一些客观上的困境，因为可能其他国家成功，不代表说台湾就一定也做得到嘛。但至少我觉得要试试看。那你说都不是，你就说啊，这个就是我们评估过觉得不可行。
嗯，
那我觉得现状就是这样，现状就很难改变啦。
没错。
那当然，回到其实今天定这个题目，其实这个题目我一直觉得没办法，就是这题目就是今天的题目是一个问句。然后你说我会不会说修法之后就不会发生这些悲剧的？我其实一定会讲说不可能，悲剧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是，
这很现实。
对，
可是我们是在降低它发生的几率嘛？就好像我都说，我们人在生活生命里是不可能追求到一个没有风险的社会的，
是，
就不可能今天出门是完全不会有任何发生这个意外的。但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我们可以想很多方法去减低一些意外或不幸的发生。
是，
那我觉得这个法其实它至少在这个方向它是有做到的。
对，那所以呢，其实我们在今天的这节目里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对于这个法律的话，大家可以去理解。那然后呢，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就刚刚听完一整段，宇修这样讲法讲完之后呢，我是觉得说，第一个呢，把自己还是要持续的要，你要让把自己的保护好，提高很多的一些应该是说比较属于警觉意识哈。那另外的话，我觉得说对于但是也不必太过于就是。对于这个有比较有身心障碍的这些朋友们哦，就可能就说直接就把它就归类为就是某一个部分这样子，我觉得那倒也是不必要。那只是说这当中的一个尺寸拿捏，我觉得各自有各自的心法，只能说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在社会当中都会出现，那都会出现的话，大家先把自己照顾好，那照顾好自己也就不要，另外一个就是不要去影响到别人。那我觉得说用这样的一个心态跟方向来做的话，也许只能会让这个社会稍微好一点。那想要走到一个真的完全的完美，我自己也并不是那么乐观啊，对不对，宇修？
我觉得一个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啊。
是啊，
尤其是我的完美跟你的完美可能也长得会不一样啊。
是，就是完美日记也不一样，没有啦。OK， 好，那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新修正的这一个精神卫生法的，是不是能够防止小灯泡悲剧的再发生呢？好，那一样的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宇修偷偷漏的话，我们就会隔周来上哦。那隔周上的话，当然也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呢，因为宇修他本身在台湾人权促进会，那也希望大家呢有空的话，可以点击我们现在的就是房间上面的这个连结哦。那你可以上去看一下那个台湾人权促进会到底在做哪些事情。那同样的，他们也都持续的在募集啊，在捐募集捐款哦。那如果可以的话，大家也帮忙。因为呢，我觉得他们在做很多事情，每次上网去看都会觉得说，他们东西都不一样哈。那另外的话，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是在听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话，同样的，你也可以打台湾人权促进会，你一样可以在网上找得到哦。那最后，宇修给我们做一个小结吧。
小结，好的，我觉得大家如果有空，还是可以回头看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啊。但是有点突，我突然觉得好像也过了蛮多年的。但它其实里面谈到的一些议题，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就是只要有遇有社会事件，它其实是反复的在发生了。
是，
然后我觉得通常一个社会新闻出来，我都会建议大家不用第一时间就下结论了，
让子弹飞一回。
对，就是飘一下，然后那并不是说叫大家看风向，但是当越多的想法出来的时候，我觉得会越能够去知道说，每个人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会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观点。那我的看法就是，我们每天在做的东西都是想办法让大家更能够去理解彼此，然后呢，去让彼此之间更知道怎么样做对话。就是台湾是个很，我自己觉得台湾是个很祥和的社会，但是我们很不习惯跟别人交换想法，就我们都很担心说交换了之后好像会被别人骂，或者是这个人以后就会不喜欢我。那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都没办法创造一个很安全的对话环境，就是安全指的是说我可以放心讲话的那个对话。 那尤其像这种非常就是具有这个道德高度的议题更是如此。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觉得我们更应该要去认识很多不同的东西。
是哦，那当然了，就是说有意见也可以说出来，那只是说出来的时候接纳不同的意见，让你自己呢能够多思考，然后多思考的话也许就是能够有多一些不同的一些想法哦。OK， 好，那这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宇宙多多肉，那非常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喽，拜拜。
好，谢谢大家，晚安。